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十一天。那透过 conversion 来跟从我呢，让每一个孩子在认识救恩的过程当中，从小就迈出呢做门徒的第一步。我们这个家庭门训呢，有七个步骤，每一个步骤将会用40天的内容来分享。今天是我们第一个步骤，来跟从我的 conversion 的第十一天。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有诗篇第十篇、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历代至上的第十一章，以及路加福音第七章的1-35节。我们需要透过每一天这一些不同经文的阅读，更深的去体会神在整本圣经当中他启示的救恩的计划。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耶稣，认识救恩，认识自己的罪，并且思念永恒的事情。今天我们需要透过经文去了解什么是骄傲，同时呢，我们要重新去挑战自己，来到神面前的态度对不对呢？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老王叔叔家呢，有四个孩子，可王叔叔自己最爱的就是小老三哈利。他呀，可不像他的名字那么的讨喜，虽然他聪明可爱，可实在是因为他总是非常骄纵地面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爸爸最爱我，我做什么都可以。当他年纪还小的时候，大家忍忍也就过了，因为毕竟他实在是很可爱，备受宠爱，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没想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哈利越来越跋扈，越来越骄傲。尤其是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他更加是肆无忌惮地骚扰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哪怕是在学习或者是在玩耍的时候，他也总是要把别人踩在脚下。才开始呢，还是斗斗嘴，吵吵架，可是后来火气越来越大，甚至他还会动手打人呢。每一次啊，当哥哥姐姐出来劝架的时候，都会指责他不讲道理。当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哈利的错。爸爸妈妈要求他向自己的小弟弟去道歉，他也总是敷衍了事，从来没有从心底里面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哼，看我下次怎么收拾你。有一次，当爸爸妈妈又需要出差，留他们四个人在家的时候，就请了隔壁的张奶奶带着她平常正在陪伴的孙儿孙女也来到他们家，和他们住在一起，短暂地看顾他们四兄弟姐妹一段时间。这下可好了，六个孩子 那日子更是鸡飞狗跳，鸡犬不宁啊。虽然在一起生活磕磕绊绊、争争吵吵是不可避免的，可才过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张奶奶居然发现啊，这六个孩子当中形成了两派，大家的公敌居然产生了。当然，所有人一想都知道，绝对是小哈利，因为他的骄纵跋扈，马上就让另外五个孩子全部联合起来，同仇敌忾。大家呀，只有一个目标，不能让哈利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惜是骄傲使人盲目啊，小哈利一点都没有意识到现在环境当中存在的危机，还是动不动就说，哼，我爸最爱我，我做什么都可以。结果呢，五个孩子联合在一起，把平常他怎么对付其他兄弟姐妹的方法也如法炮制，一一的加倍的还到了小哈利的身上。什么把小图钉放到他坐的椅子上，什么把他的午餐盒子里加上一点小沙子，或者把他最喜爱的玩具偷偷的藏起来，各种各样的恶劣方法无所不用其极。而所有这些都是小哈利以前坐在他的兄弟姐妹身上的。一天下来，哈利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他甚至端起桌上的玻璃杯狠狠地砸在地上，并且想用暴力来解决问题了。张奶奶吓坏了，一看控制不住这样的情形啊，立刻打电话求救，告诉哈利的爸爸妈妈，这家里出大事儿了，孩子们快打起来了。没想到爸爸妈妈在电话那头一筹莫展的时候，居然告诉张奶奶说，张奶奶，您报警吧。其他五个孩子一听，马上就吓坏了，立刻表现出纷纷想要悔改，不能够再继续闹下去的一个态度。唯有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哈利，居然还是习惯性地说了一句，哼，我爸爸爱我，我做什么都可以。亲爱的小朋友，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这小哈利真的有点愚蠢呢？到底是什么让他变得这么的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甚至表现出一个十分愚蠢的、完全不谙世事的生命态度呢？其实不是每一个人一出生就是这副样子的，哪怕我们里面有罪性、有骄傲、有各种各样的败坏的本性，但是如果我们从小按照神的心意，知道自己的本相，去对付我们里面罪恶的那个倾向，那我们不至于变得像哈利一样的最终轻重不分，一定要选择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可是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父母亲们，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住着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哈利，我们总觉得，哼，反正我爸爸爱我，我做什么都可以。其实说这样的话，更加的表达他并不知道父母亲爱他意味着什么，什么是被爱的一个正确的表现呢？我们今天在读经的时候，会看到巴别塔的记载。当时全天下人的言语是共通的，而人自高自大，认为自己做什么都行，想做什么做什么，甚至要想要造出一个塔顶通天，自己像神一样的一个骄傲狂妄的人就可以盲目至此，实在是非常的可笑。如果大家仔细地读这段经文的描述，你会发现神说我们要下去看看他们，这小小的一个细节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人是何等的渺小。那今天随着太空行业的发展，我们也发现我们连太阳系都还没飞出去呢，人这么的连灰尘不如的渺小状态，如何能够在宇宙之主面前狂妄呢？ 而正因为骄傲，使我们忽略了在神如此的厚爱当中，我们究竟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回应呢？孩子们面对父母亲的爱，不应当是以骄纵的、任意妄为的、自作主张的放纵行为来表达我们在爱里面的安全感，反而应当是顺服、听命，并且是信靠。因为只有在爱里面十分安全的人，才不会因为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的一种冲动而违背上帝的心意，违背父母亲所告诉我们的原则。正因为你确定的知道爸爸妈妈说的是对我好的，天父上帝的要求对我是好的，那么即便现在我不高兴，我不喜欢，我真的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决定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可是因为我相信父母亲的爱，相信上帝的爱，那我就选择听话，选择顺服，这个才是面对神爱的一个正确的回应。而骄傲会让我们妄自尊大，并且远离神的心意。亲爱的小朋友，用你自己的话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骄傲吧。而我们面对神的时候该有什么态度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和爸爸妈妈们一起讨论的问题。好了，今天的喜乐凌晨就是这样，真儿盼望在每一天的门训过程当中遇见你们全家人，愿神赐福给你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在你面前心我得罪了你，你责备我的时候先为公义。
神啊，不要因我的过犯丢弃我，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接近我，使我必须更白我旧的天那欢喜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正直的灵，使我得救恩之恩，我愿天天传扬。
愿天天传扬。
之地里，是我的救恩之流，
我愿天天传扬你
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尼尔向大卫求和。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扫罗的大臣亚尼尔经营自己的势力，连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都害怕他，但他知道伊斯波设的心意之后呢，也非常的生气，跟伊斯波设说，我要去投靠大卫。那真的会去投靠大卫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经过了伊斯波设跟亚尼尔的争吵之后呢，亚尼尔就差派了使者去见大卫，说这个地是属于谁的呢？又说，大卫啊，你跟我立约吧，我就帮助你，让全部的以色列都归向你。大卫听到之后就说，好，我跟你立约，不过我要求你一件事情，就是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要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不然你见不到我的。后来大卫又差派了使者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说伊斯波设，请你把我的妻子米甲还给我，她可是我用聘礼所聘来的太太呢，你可不能抢走啊。接着伊斯波设就派人去把米甲从她的丈夫那边接过来，但她的丈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跟着她一起走，一直哭一直走一直哭，直到他们到了亚尼尔那边去。亚尼尔就看着米甲的丈夫说，你回去吧，你回去吧，太丢脸了吧，还哭。没想到他丈夫就这样离开了。亚尼尔跟以色列的长老商议说，从前你们希望大卫做你们的王，现在可以实现了，因为上帝啊曾经说大卫是要把我们从非利士人还有所有敌人当中拯救出来的，我们应该可以把他当成是我们的王。亚尼尔也把这些话说给便雅悯人听，然后又到了希伯伦去，把以色列人和便雅悯人同意大卫当他们的王的事情都告诉了大卫。亚尼尔又带了20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他们摆设宴席。后来亚尼尔又对大卫说，让我去把以色列众人召集来到这里，好叫他们跟你立约，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你也可以照着自己的心愿统治所有的人。大卫听到之后就打发亚尼尔回去，而亚尼尔就这样平平安安的回去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扫罗的大臣亚尼尔竟然向大卫求和，说要一起当好朋友， 更说要让大卫成为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王，让大卫可以照着他自己的心意统治以色列百姓。那大家觉得亚尼尔所说的会成真吗？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尼尔被刺杀。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扫罗的大臣亚尼尔来向大卫求和，并且承诺要率领以色列百姓归向大卫，所以亚尼尔就在回去的路上了。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那个时候啊，大卫就让亚尼尔回到他住的地方去。结果呢，大卫的仆人约押他们攻击敌人回来之后，就带回来了许许多多的战利品。但是当时啊，亚尼尔并不在希伯伦大卫那边，因为他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那他呢也就平平安安的回去。那约押呢跟他的军队一到达，就有人偷偷跟约押说，约押，我跟你说哦，那个啊扫罗的大臣亚尼尔曾经来看过大卫耶。那大卫王呢已经叫他回去，他也平平安安的走了。约押进去，先进去叩见了大卫王之后，就说，大卫王啊，你做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亚尼尔要来见你呢？而你为什么又要让他离开呢？你知道吗？其实啊，这个亚尼尔是一个坏人，他来啊是要欺骗你，而且他一定是要来了解我们这边所有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一定是要来害你的。约押说完这些话呢，就离开了大卫的面前。接着他就偷偷的派人去追赶亚尼尔，并且呢把他找回来，而且他做这些事情都没有告诉大卫王哦。那亚尼尔呢就听到，哦，有人要找我回去啊，他就乖乖的回来。约押就把他拉到城门口那边跟他密谈，说你到底来这边干嘛，跟他说了很多很多之后，就在那个地方把他杀死。诶，好奇怪哦，约押跟亚尼尔有什么深仇大恨需要让约押做这样的事情呢？哦，原来啊，之前在战场上，亚尼尔刺杀了约押的好兄弟亚撒黑，难怪约押这么讨厌亚尼尔。而且啊，就在这一次行动中，约押甚至讨厌亚尼尔到要把他杀死。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很快大家都知道约押把亚尼尔给刺杀了。大卫知道之后就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就大声地说，但愿这一件血案，我跟我的国家在上帝的面前是无辜的，这件事情都是约押所做的，他必须要承担所有的后果。就因为这样，约押就被大卫所讨厌。接着大卫就对约押还有跟他在一起的人说，你们全部都要撕裂衣服，你们的腰都要束上麻布，你们都要在亚尼尔面前哀哭。大卫也送了亚尼尔最后一程，并且他们把亚尼尔埋葬在希伯伦。大卫王就在亚尼尔的墓旁边放声大哭，所有的人也都哭了。大卫也为亚尼尔做了一首哀歌，哀悼他。这时候所有的人 都劝大卫要吃一点饭，恢复些体力。大卫就说，我如果在日落之前吃饭，或吃了什么东西，愿上帝降罚于我，而且是重重的降罚于我。因为亚尼尔就是做了对我好的事情，才会被约押这样无缘无故杀死。我真的是要为他哀伤。所有的人都看见了，都觉得哇，大卫王真的是很体恤他，也怜悯了亚尼尔。所以所有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大卫王，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的人。而且所有的人，包含犹大地的人，还有全部以色列的人都知道，原来要杀亚尼尔这件事情并不是出自大卫王。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是约押自己的意思，并不是出于大卫王的意思。并且大卫王又对他的臣仆说，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今天在以色列中间有一位将领，有一位伟人死掉了。虽然上帝高我为王，但我还是非常的稚嫩，我还是太弱小了。而且啊，希鲁亚的两个儿子真的是太强了，并不是我所能应付的。愿上帝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们。哇，原来大卫王还觉得自己太弱小了，所以没有接下以色列王这个位。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扫罗的大臣亚尼尔竟然被大卫的大臣约押偷偷刺杀了。约押就为了要报仇，竟然背着大卫刺杀亚尼尔。大卫知道之后又生气又难过，并且大卫为了亚尼尔的事情难过到吃不下饭。这些事情以色列百姓都看在眼里，也知道亚尼尔受害的事情并不是出自于大卫。以色列百姓就感到非常的安慰，原以为大卫要成为以色列百姓的王，但大卫却说，我是上帝所高的王，但我还年轻。而且别忘了，如今以色列的王还是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怀着虔敬的心，我们来到你的桌前，单单你靠你的怜悯，主说你慈爱无限，多少次怨你，多少次的归回，你深知我们的软弱，求你施恩典。请来挽回我们的心，你亲热的主。